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孙摩西传道，欢迎来收听圣经所教导的今天奉献的讲座。今天是第三讲，献祭和侍奉不等于金钱奉献。主题经文是讲马拉基书三章七节到十二节，我给你念一下。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时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收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卷书有特殊的意义，是总会整个圣经的律法的教导，再一次警告以色列人。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四次好用红底字用红线标明了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反复重复这种万军之耶和华说，就表明神非常的注重他的教训，甚至神怀有一种非常生气的口吻。我们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首先看到神讲到你们从列祖的日子，列祖的日子就是摩西的日子，就是约书亚的日子，就是大卫的日子。以色列是常常偏离，常常叛逆神。而这一段经文呢非常有意思，好像是对话，其实又不是对话，是神将他们的语言用神的口吻说出来了。现在你们却要转向我，然后我就转向你们。这讲到什么呢？你们却说我如何才转向呢？你们却说我们如何才转向呢？这一段话你可以看到这个意思，讲到转向，又讲到他又问到我们在何时要夺取你的供物呢？神又讲到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下的供物上。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以色列人在奉献和献祭上的违反神的诫命。我们如果看第一章，他们献祭献的都是残缺的、污秽的、不讨神喜悦的祭品，甚至就是把坏的都献上了，好的自己留着了。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讲到以色列人娶外邦女子，这些女子是敬拜外邦神的，把他们这种敬拜仪式带到以色列当中，而休掉了他们年幼时娶的妻子，惹神的震怒。第三章又讲到这一点，违背从各个方面，而这里强调的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下的供物上，讲到的非常严重啊！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神的话语是很严厉的，带着诅咒的口吻说到这些，而且命令他们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使我家有粮是指使立位人祭司和他们的家人有饭吃，有生活保障，好侍奉神，带领以色列人来亲近神，敬畏神，执行神的律法。如果他们这样做了，神祝福他们，如果他们不做的话，相反神会用蝗虫，用外邦人来教训他们。所以我们讲到我们做奉献的时候， 实际上不是拿我们东西做奉献，我们在前几讲节讲的，这都是神的东西。我们是在做奉献，用神的东西奉献给神，神其实拿了吗？神也没拿，神又祝福到我们生命当中，是通过神的家的侍奉祝福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生命更加的丰盛，所以成为喜乐之地。在新约时代，我们讲喜乐之地不是在哪个土地上，好像这个地是喜乐，是在我们心田当中，是我们的心里的喜乐之地，被圣灵充满，被神的话语充满。我们要警戒，最后一章是警告信徒，警告神职人员。你看一下整个马拉基书四章，也警告祭司，冤神的来临，神的来临之前，伊利亚要再来。所以以色列人一直知道这一些要点，期盼弥赛亚，期盼伊利亚再来，但是他们是否注重神的教训呢？今天我们不做十一奉献，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不做的话，后果很严重。后果现在看不出来，有人说后果严重在哪儿？让我看看，现在看不出来，但是你生命的品质怎样，品格怎样，你没有被神灵充满，这一点你知道的。同样在神最后审判的时候，那时候你才知道结局如何。我们先看一下哈，旧约圣经记载的献祭不等于金钱奉献。我们第三讲是讲献祭和侍奉不等于金钱奉献，我们先看献祭为什么不等于金钱奉献。人献祭大致有两个缘由的，一是为赎罪，这是赎千祭。如果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看一下相关的一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有过犯的时候叫献祭了，叫赎罪祭也好，叫赎千祭也好，在律法书当中写得很清楚，这两种提法实际是一个条文，同样的。或者人们是为了求平安，求与人和睦，感谢神许愿的，就像平安祭，也是在出埃及记二章二十四节或者利未记，你可以看一下哈。我前面讲到的赎罪祭呢，是利未记六章一到七节，那平安祭的利未记七章十二节和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这些献祭虽然被祭司收取了，祭司也按照条例按照规则从当中拿出一些作为自己的食物吃了，但这不是旧约律法规定的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将自己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献给祭司、利未人和神的殿。圣经最早的记载是亚伯兰，把亚伯兰后来叫亚伯拉罕，他将十分之一的财物献给麦基喜德，这是在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你可以看一下。麦基喜德这个人呢，非常奇妙，非常神秘。希伯来书也提到了，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一点。雅各也曾立十字柱子向神祷告，许诺要将神所赐给他的拿出十分之一献给神，他就说，神你在未来赐福给我的，我要拿出十分之一献给你。历代之下也提到十分之一奉献。所以呢，雅各是这点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二节，你可以看一下。讲到雅各的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奇妙哈，就说神给他的，他再拿出一部分还给神敬拜。神在十分之一奉献上呢，是很体贴我们，没让我们全拿，留下十分之九的是够我们生活用的。在历代志记载了，西西亚恢复摩西律法和逾越节时呢，重申了十一奉献。神感动那些百姓将奉献运来，从三月到七月，堆满了地方，成堆的成堆堆在这儿，然后他们在圣殿当中修仓房，把他们送入仓库。所以你看一下历代志下三十一章一到六节，而十一奉献的重要经文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这是神警告他的百姓。我们刚才看到了十一奉献有个演变，到主耶稣时代呢，奉献就不再是用谷物啊，扛着粮食啊，牵着牛羊来奉献了，不用这些，而是拿钱来奉献了啊。有一些人是拿钱奉献了，所以以色列人将收获的十分之一献到神的家，大多数是送到圣殿的仓房，而不再作为祭物了。这些成为利未人和祭司的生活资源。那我们看一下十分之一的奉献和作为祭物的奉献的区别在哪儿呢？主要区别就是个定量的问题。十分之一奉献，不论任何家庭，收成好收成坏也好，收入多也好收入少也好，拿出十分之一，非常的平等。你富人奉献的多，你没有什么可夸的，你收入多了，你当奉献十分之一。啊，穷人奉献的少，神也悦纳，照你奉献十分之一。但是祭物呢， 几乎是献祭时候才奉献的。如果我们许愿平安祭也比较少，感谢也比较少，没钱献出来怎么办呢？或者换句话说，这家人非常正直，他也没有什么过犯，也不需要献赎罪祭，他献的就少了。另一方面讲，一些有钱的人，财大气粗的人，他们献祭的时候，献平安祭的时候，献赎罪酒，他们可以牵上肥壮的牛羊来，祭司看着很喜欢呐，因为他想到马上自己可以吃到非常好的这个牛肉。撒母耳记上你可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那小小撒母耳被他母亲献到神的家，在以利祭司以利旁边来侍奉神。圣经记载以利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非常腐败，他人们献祭的时候，他们得插的在那个鸡肉当中挑来挑去，拿最好的煎来就吃啊，非常不守摩西律法的规则。后来神的咒诅就临到了以利和他两个儿子和这个家庭。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教会奉献可能甚至跟庙堂差不多了，当然奉献多少呢，传道人那些教会的主要通过就很高兴啊，在庙里叫大施主来了，烧高香了。那在这儿呢，并不见那些奉一万两万的人他真正做到了今天十一奉献的额度。那奉献几千的说不定他的收入很低，他也拿出来了，也做到了十一奉献。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十分之一这个比例是非常好的，让我们没有什么夸奖。在耶稣传道时呢，信徒可以直接将金钱投入圣殿银库了。因此献祭和十一奉献是有区别的，献祭最后终了了，在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这个挽回祭当中终了了，而十一奉献呢，经过历史的演变，最后呢，主要是通过金钱来进行。所以讲，献祭不等于金钱奉献，侍奉神的行为也不等于金钱奉献。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我们立位人、祭司来侍奉神。首先，这个立位家族被分别出来了，立位人当中的亚伦和他的后代成为祭司，而另外有十二个支派呢，用他们的出产，不论是牛羊啊还是油啊蔬菜啊果实啊农作物啊，拿出十分之一供养的利未族，然后利未族的人呢又把这十分之一奉献给祭司。这些记载在民书记18章24到29节。所以利未人祭司也好都要做十一奉献。我可以读一下民书记18章24到29节。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经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你们小于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利未记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讲到祭司要献祭，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啊，不能吃的。这讲的什么？服侍神的立位人要做十一奉献，祭司要做十一奉献，祭司要从自己所得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我为什么讲一部分呢？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记载它是十分之一，说到这些奉献再拿出十分，不是明确的记载，但是拿出一部分，但这一部分也不小，作为祭物献在祭坛上，是坛上的火常常燃烧。这是讲素祭，按照旧约律法献祭的条例，祭司一天要献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素祭多大多少我们不知道，应该是分量不少，像一个大户人家啊，甚至更多的一个吃的这个饼。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呢，主要的主食就是饼啊，五饼二鱼，要献这个素祭的饼，要烧掉不能吃的。而其他的人献的素祭呢，他们献平安祭也好，献其他祭也好，献的素祭呢，他们可以拿来吃一部分。所以祭司所献的东西完全归给神了，不能吃，全部烧掉，是坛上的火保持旺盛。那我们用这种对比来看一下，今天基督徒奉献给教会和福音机构的金钱，一部分用于同工的生活费，侍奉同工的生活费，其他部分呢用于传福音的事工，而这就相当于圣殿祭坛和坛上的火，也包括了侍奉神的人。前面讲到的同工的生活费就是侍奉神的人，就相当于立位人祭司。那么相当于圣殿祭坛和坛上的火指什么呢？传福音事工当中需要硬件软件，对吧？教会需要一个堂，教会的一个房屋不论大小，还需要一些家具也好，一些设备也好，就相当于圣殿祭坛了。坛上的火相当于什么？就是传讲神的话的。 传讲神的话的人就是同工，他们收到了生活费。传讲神的话就是要把神的话传出，这是核心。圣殿祭坛坛上的火好像一个镜头拉近一样照在这上，这就讲神的话语是常常燃烧不可熄灭。今天神的家通过教会，通过福音机构要传神的话语。我们将这一讲呢做一个小节，本讲小节就是讲旧约信徒要献祭啊，献祭物也要做十一奉献。而我们今天呢献什么呢？我们今天好像不用献了，对吧？主耶稣为我们做一次献上的永远的祭，以后就不用再献了。我们献什么？我们献自己，献自己活祭。现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到的，他劝那些信主的人要把自己作为活祭献给神，其中就包括了十一奉献和信心奉献。如果我们能像保罗那样效法主耶稣，不爱世界单单爱神的话，做到十一奉献是不难的，而且愿意操练信心做更多的奉献。这里讲我们说的时候，我们说自己将活祭献上，或者唱有的歌也是唱把自己献给神，是真的吗？如果你唱了你不做十一奉献，如果你说自己献给神了，跟随神一辈子，你不做十一奉献，如果你说爱神你做不到十一奉献的话，那是欺骗啊，你欺骗自己也欺骗神，但神都知道。所以我们单单爱神的话，做十一奉献应该不难的，只有十分之一，对吧？收入的十分之一。难在哪儿呢？难在着我们生命没有更新，没有献上自己做活祭。在教会信徒和同工中，有些人以自己在教会的服事为理由不做十一奉献，这是一些不做十一奉献的他们的借口。我们活在耶稣里讲员当中有一位讲员，我听他的讲到，讲到他们教会啊，他在做主任牧师的时候，那教会有的执事几乎不做奉献的，他们以为人不知道，其实都有记录在案的哈，因为你用支票也好，还有啊信用卡也好，还有其他方式也好，那收奉献的会计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人们不知道你家庭收入多少，但是看看你平常的生活状态，也知道你大致是在哪个级别。所以不做的人还理直气壮啊，说我在教会服侍了哈，我是啊在教会作为教导的长老哈，我是做执事带领你们在主日唱歌敬拜神。我教主日学，我带领查经，我是小组长，我是服侍的同工，我看孩子，我管理教会的会堂，我被教会除杂草种草等等，这些我做了。但是呢不能取代你做十一奉献的神对你的诫命。所以我们换句话说，他们愿意为教会做事，但不愿意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到神的国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颗吝啬的心，贪财的心，华人特别严重，就想积攒财宝，积攒财宝啊！不仅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子孙不断积攒财宝，在攀比当中，生活方式等等等等，在积攒这些财宝。但你在积财的同时，你有没有先执行神的诫命呢？有没有先完成十分之一的奉献呢？做不到的话，我们是没法承认自己是真正爱神的。在此呢，我拿出一段经文来提出警告吧。这是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他们的义是什么？他们的义就是十一奉献啊，法利赛文士也十一奉献，拿出各样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十一奉献，进食祷告，遵守律法，按时守安息日，到会堂敬拜神。今天看一看好像比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做得好，但是这不行的。主耶稣给一个很高的标准，超过他们的义。你们的义，指门徒的义是什么呢？这些事都要做的。在马太福音23章整个对法利赛人文士警告当中讲到了，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宣讲摩西律法，说他们虽然不做，你们要做的，这些都要做的。所以我们做，但是要比他们做的更好。他们习不出什么来呀？公义、怜悯、信实。在马太福音说23章23节，你看看那里讲到了奉献，十一奉献提到了，但是法利赛文士没有做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他没有主内心生命的品格，耶稣真理他们不明白，圣灵还没有降临。但是在五旬节那天，三千信主当中，我相信有法利赛人，后来有个著名的虔诚的法利赛人，或者讲文士，就是扫罗，这是犹太人的名字，罗马的名字叫保罗，被神拯救，被主耶稣呼召安利成为福音的使者。他们可以改变生命， 所以我在这儿呢做一个对比吧。不是每个做十一奉献的人都有主内新生命，但有主内新生命的人都会做十一奉献。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对不对？但其实不矛盾，你仔细听。因为法利赛人文士做十一奉献，今天可能在教会当中有些人按照律法按照圣经教的也做十一奉献，但是他们没有重生得救，没有重生得救，生命当中还有一些阴暗面，他们只是用这些守律法的样式或者参与教会侍奉主日这个崇拜来享受一种宗教的生活，是宗教信仰的信徒，但是在圣灵和耶稣真理的帮助下得到重生新生命的人，他们有主的新生命的品格的人都会做十一奉献。那你可能会问，会不会也有人不做呢？那我就举一个简单的动物的例子吧。老鹰和鸡的区别是什么呢？当你重生以后，你不再是鸡了，不在地上啄米了，飞得高高的在天空翱翔了，你不可能回到那个状态了。因为圣经真理，圣灵使你更新了生命，他住在你里边，不断地教导你，感动你，来效法神，就效法主耶稣，遵循他的话语，执行他的诫命，做十一奉献，还有做信息奉献，做各种各样的神的命令教导都要执行。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首先讲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我在这个网站上也讲了重生得救的命令，第一个命令的19讲，如果没听到，我希望你去听一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收看，也希望你提出你的感受和意见啊。我收到了一些观看录像的人的提问呢，比如提问到奉献献祭和奉献今天奉献有什么区别，正好这一讲讲到了，你可以批评指正，帮助我正确的讲解，帮助我讲得更完善更丰富一些，你可以提出这个建议，提出一些更多的圣经经文帮助我。我再次也感谢你，让我们在主内同工，一起来宣讲耶稣真理。同样呢，我希望你在你的朋友圈，在你的空间，用你的手机或者在教会查经班，向这些朋友们家人亲友们主内弟兄姐妹们慕道友们来推荐这一讲这一系列讲座，使他们也能够听到借着十一奉献信心奉献的这个功课来进行门徒训练，来更新生命，来接受主耶稣的挑战。下面一起来祷告。感谢神，天父，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慈爱，你赐下阳光雨露空气使我们能存活，使万物生长，赐给我们这么多的食物，无论是肉类谷类，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存活，都是为了要更加的认识你敬拜你。我们感谢主耶稣，你将神的形象向我们彰显，你将神的真理向我们讲解，你给我们指明一条通向天国的路，教导我们怎样做天父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主啊，但是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诱惑，我们常常被撒旦欺骗，求你的话语作为两刃的剑扎心，求圣灵充满我们。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常常激励我们，鞭策我们，斥责我们，甚至在我们软弱时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三位一体的真神。主，你祝福我们的活在耶稣里的事工，使我们的事工真是能够和你的心意宣讲你扎心的道，做你祭坛上的火，不断的焚烧，不断的焚烧，焚烧更多人的心灵，使他们回转归向你。我们将荣耀尊贵权柄所有都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灵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